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我是天天妹，今天的节目内容很特别的是，我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呢，我跟他认识了快20年的时间，就是我的大学闺蜜小安，欢迎。
大家好，我叫小安。
因为我们认识很多年，也是很好的闺蜜。其实从大学我们认识就蛮一拍即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我们就常常一起谈心啊，聊心事啊，聊心情啊，然后也聊信仰，当然也会聊一些跟恋爱相关的话题，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年纪就是开始会想要谈恋爱的年纪了。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过去的一些情感经历好了，就是结婚前的。我结婚前交过一任男朋友，你是不是也就是那一任？
对，我也是交过那一任。
我印象中我大一的时候谈恋爱是因为看到很多的同学们呢交男女朋友这样，然后所以我也是很想交，但那种想交是一种跟风的心态，其实根本搞不太清楚恋爱到底在干嘛。我印象中就是住校，然后我的室友给我介绍一个还不错的男生，我现在回想哦，我觉得那个男生的品格还蛮好的，可是我就真的不喜欢他，一个跟风的心态跟他交往，所以一个月就结束了那个感情。然后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你知道我怎么确认我真的对他没有感觉？就是他每次晚上打电话给我要跟我聊天的时候呢，就是我在保养的时候敷脸啊，全身擦乳液啊，就没有办法跟他聊天。我就说那我保养结束后我再打电话给你，但我每一次都忘记，就我没有一次记住的。就是我现在回想都觉得，我还真是一个糟糕的女朋友，把这个男朋友完全的就是晾在天边，你知道吗？那后来就这样过了快一个月，我就觉得我不要再浪费他时间了，我真的对他不感兴趣，我就只是把他当很普通很普通的朋友。我觉得算了，长痛不如短痛，我不要再浪费他的时间，所以就在情人节前夕一个分手的电话，他就讲说我在情人节前夕正在亲手准备要送你的礼物，接到这一通分手的电话，说不难过伤心是骗人的，但我还是必须要感谢你，因为就你给我一个痛快这样。对，就我没有给他拖个半年一年然后才跟他分手。所以我跟你说，就是那一次跟风恋爱的经验结束之后，我就发现我对谈恋爱我真没感兴趣，我觉得好花精神花时间，然后蛮麻烦的。而且我大一还没有信耶稣，我是到大二的时候信了耶稣。那信了耶稣之后呢，我的恋爱观啊感情观也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就渐渐的理解到婚姻的意义跟价值，所以我就不想要再用一种跟风的心态去谈恋爱了，就保持单身好多年，一直到遇到史哥哥我老公之后，我们两个交往啊，然后结婚。然后我认识你的时候是大二的时候，你从美国回台湾，然后就到我的班上，然后我们个性就一拍即合这样。然后我那个时候的我已经是不想谈恋爱的状态了，然后你是一个超想谈恋爱的状态，你要不要讲一下为什么那么想谈恋爱，然后那么渴望婚姻家庭？你就会跟我讲说啊，天天妹我好想结婚哦，然后我都会用一种啊有点傻眼的表情看着你这样。
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是想法是一种归属吧，当然我的原生家庭就是也都很好，然后爸爸妈妈，我有个哥哥，然后就是我们都感情都蛮好的。
对，然后我记得小安也是基督教家庭嘛。
对对，然后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这种很强烈的这种感觉，可是到我工作的时候
心情就更强烈吗？你大学那时候就很强烈了好不好？
我大学
你就很常跟我讲说你想谈恋爱啊，很想结婚，
有喜欢的人啦，
一种单纯的喜欢。
对对，
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你后来交的第一个男朋友？
我那时候是25、26，然后已经在职场上工作。
嗯，
然后我们会认识是因为在教会的团契。那时候我第一任男朋友他也是大我7岁、
哦，
就是那时候他也有当过团契的会长。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先在脸书的那个 message 聊天，
嗯，
那当然我们就是在教会也会遇到。我是觉得那时候我没有祷告，而是用自己的感受去跟他在一起。
嗯嗯嗯，
对。那时候我们也算是互相有好感，
嗯，
所以也蛮快的。
那个男生的条件对于基督徒姐妹来讲应该是蛮吸引人的吧，对不对？对不
对,
对，你刚刚说什么又是团契的会长嘛，
对对，他有当过，
对啊，对，然后又什么长老的儿子，嗯，好像盖了一个什么安全标章，
安全标章
就觉得哎，这个应该品质有保证，
对，应该蛮安全的，
对,
对，
应该还不错这样，嗯，所以我印象中你跟我分享啊，你交了一个男朋友，而且也是，
嗯，
一样是基督徒，
嗯，
然后跟你同一个教会的，其实我蛮为你开心的，对，
嗯，
但后来发现说哎，好像这个恋爱不是很顺利，
对，不太顺利，是价值观念并没有很合。他那时候是自己开一个那个蛋糕店，算是自己去创业的。
嗯，
那我当然那时候也会想说尽量去多帮他，变成说我早上有自己的工作，然后一下班又要立刻去他的店里帮忙，嗯，最后他觉得说诶，我好像会自己主动帮他，然后他就会变成有点像是习惯，嗯嗯，
好像把你当成一个免费的员工吗？
对对对，
什么不用白不用的感觉。
我不晓得是争员工方面有一些不好争财还是怎么样，那他就会觉得说，嗯，诶，那既然我主动去帮忙，那他就会觉得好像有点变成理所当然那种感觉。
嗯，诶，他有没有付你钱啊？
没有任何的酬劳。我会觉得说诶，我这样子付出，
哦，你会去救他，
对，我付出那就表示是我对你的是一种爱情的表现，
对，
因为我体谅你，
对, 对，
嗯，可是到时候我越做越累，
真的呀，
然后
而且被当作理所当然，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很大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他的家庭是属于那种很传统的家庭，他的家庭也有在卖麻油，
嗯，
有开一个麻油工厂，他的妈妈那时候也有提到说我这个男朋友他是长子，
嗯，
然后下面有一个弟弟，
嗯，
有一个妹妹，因为我们后来有论及到婚嫁，他的妈妈也有告诉我说，
嗯，
哦，以后啊那个他就是要接管这家麻油工厂。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因为他这个工厂是那种非常传统的工厂，开放式的，他的表弟，因为他表弟有在这家工厂工作，他的表弟曾经有跟我分享说，
是，
他在这家工厂一次打死了300只的蟑螂。那
哇，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嗯，那这是我憧憬的婚姻生活。
就说如果你以后嫁给他，你就你要变成
也要一起经营这家麻油工厂。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真的有论及到婚嫁，然后那时候因为其实我才25、26，我没有去想很多。
关于未来的生活，
其实未来的婚姻是什么样的憧憬，
哦，
我并没有去想很多，
是是是，
我只觉得说哎，我现在认识的这个男朋友，
对，
那我也是想法很单纯，就觉得说哎，那是不是就是他，
嗯，
可是他的家庭背景跟观念的传统，
嗯，
然后要经营这个麻油工厂或是不管是哪一个，
嗯，
我觉得都不是我想要的那样的生活。那曾经我有跟他提议说哎，你要不要去外面找一份工作，
嗯，
也可以双薪家庭，然后就是他是回应我说因为他是长子，所以一定会有这些继承的问题，很多观念的不同导致很常在吵架，
嗯嗯嗯，
所以后来我们就分手。分手的时候当然我有这种念头，可是我没有讲出来，
嗯，
那是这个男生他先告诉我说，而且他讲了很多很狠的话，他说那你就走吧，他说再也不想再看到我，嗯，那我就会觉得说那我曾经为你付出了这些事情，
啊，
一切都是像泡沫一样，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没有回报，
对，
然后最后也没有好的结果，而且他也没有跟我说声对不起，
嗯，因为我印象中那个时候我本来蛮为你开心，就是，因为你渴望恋爱嘛，然后终于交到一个也是基督徒的男朋友，可是后来发现恋情没有很顺利，然后有时候你也会跟我分享说，跟那个男生之间就是吵架啦干嘛，然后观念不合， 而且他期待你以后要跟他一起经营那个麻油工厂，你那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想要这样子做，你的内心还有很多的疑虑等等。但是那个男生他大你七岁，可是他我觉得他显然也不够成熟有智慧，他也没有和你一起祷告一起寻求，
我们没有。
那我就觉得这个男生很不 OK 这样，然后后来就看到你很伤心，其实我那时候真的对这个男生特别生气，但我后来又觉得主啊分得好，就是
感谢神，
赶快离开这个男人这样子。欸，可是我说实在话，会不会就是因为经过那个男生之后，你在面对感情就会想得更仔细一点，
会更成熟，就会觉得说婚姻其实不是像写功课一样，可能说好我 完成了这个功课，因为婚姻是一辈子的，之后也会牵扯到有小孩啊，或是有婆媳的问题，
双方家人的问题。
还有这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如果真的以后嫁给他，我跟我的那个婆婆会有很大的婆媳问题。他的妈妈也是非常传统刻苦耐劳的女性，所以他会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去对照他的媳妇身上。
哦，
他们会认为说媳妇就是要刻苦耐劳，然后不可以有半点怨言。有一次我好像有提到说，因为我们有论及到婚嫁，
对，
我就是开玩笑说他没有跟我求婚，婆婆那时候听到她就还蛮生气的，有回应我说那难道要我儿子跪下来跟你怎么样你才要嫁给他吗？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婆婆将来要跟她相处上面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幸好你没有将就。
感谢神。
你后来过了多久才遇到现在的先生呢？
我是到28岁，因为我的妈妈跟先生的阿姨他们是大学同班同学，然后就是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妈妈就说诶，我们去跟一个阿姨吃饭，就是她的大学同学。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就认识我现在的这个先生，是一个蛮够义的，
古义就是很老实。
对，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他的爸爸是牧师，在纽西兰牧会，也是好几代的基督徒。当天也是随意聊，然后就是聊得蛮好的，所以又续拖，又接着晚上我们又一起吃晚餐，中餐吃一顿，然后下午然后晚上也有一起吃饭。那天是礼拜六，然后礼拜天我们就是我先生又有打电话给我，他就跟我说诶，那我们可以去桃园哪里慈湖去走走这样子。对，啊，那时候我也是想说诶，多了解一下，然后就。
所以你们大概多久就谈恋爱啊？
一两个月吧，
好像一两个月。我印象有一次因为你去报名新娘秘书的课程，然后我去那边给你化妆嘛，然后你就跟我说你遇到一个还不错的男生，然后你觉得应该是真爱吧，因为你那段时间身体不好，然后在吃中药调养，所以脸上就长了一堆痘痘，你就说这个男生应该是真爱，因为他完全不在乎我的痘痘。
对，我那时候因为我在吃中药，然后医生是跟我讲说那个是一个类似排毒，吃了那个中药之后毒素全部往脸上发，脸颊下巴的地方，很多都有，
真的，
而且是那种很痛，又很大颗的痘痘。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我先生，当天在吃饭的时候我非常在意我的容貌，我还跟我妈说诶，我坐这个位置是不是那个光线照下来会比较看不太出来还是怎么样。那时候觉得应该是我人生最丑的时候。
你有问过他吗？诶，我那个时候痘痘长满脸，
有啊，
那你怎么还会喜欢我？
我那时候问我先生的时候，他回答让我觉得非常的奇妙。
怎样？
他说我那时候完全没有看到你任何一颗痘痘。
弟兄们，这句话要学起来好不好？很有智慧
的
回答。
是真的，因为他那时候他就我就跟他讲说，
请问是鬼遮眼还是好了没有？
你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是有点严重到是一片，那我先生那时候居然说他都没有注意到我的那些痘痘。听到这个我就觉得说
就是他了，
对，
真爱无误。
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也是蛮感恩的，因为我到现在有时候职场会有一些问题，或是我情绪上，因为其实我是蛮多愁善感的个性，那 我觉得非常感恩的是我的婆婆是一个很开朗爽朗的一个个性，她会去倾听我一切的烦恼。
嗯嗯嗯，
像我有时候我都会问她说，哎，妈妈，我可不可以跟你讲一些我今天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我婆婆就会说，嗯，可以啊，然后我就会有点像对妈妈讲话那样子，就是很自然的会跟他倾吐我在职场上的一些问题，
嗯，
他就会用一些比较客观的方式或是上帝的话语来回应我，嗯，那反而是我还不太敢跟我自己的妈妈讲，因为我自己的妈妈有忧郁症，
嗯，
当然现在有好转很多，但是我不太敢将我太多的发生的事情跟他说，
因为怕会加重他的烦恼。
对， 对对对，
所以就会跟婆婆说，你那时候跟我讲到说你会跟你婆婆聊心事，
嗯，
我就觉得哇好棒哦，这是一个很蛮美的婆媳关系耶。
对啊，而且我很感恩的是说，嗯，婆媳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嗯，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那个前任跟现在的这个老公，你们这个恋情当中有什么差异？
我是觉得说他的爸爸是牧师，然后
可是你上一个那个前男朋友的爸爸是
长老，
哦，长老，不是因为他爸是长老或者是他爸是牧师就代表他会是一个很合适你的男生啊。你在跟现在老公谈恋爱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对他的观察吧？
当然要认识了之后才晓得说到底适不适合。那我先生他一直以来讲话都是蛮轻声细语的，也不会说脾气突然间暴走，嗯，就是交往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就情绪很稳定。
对，他还蛮稳定的，而且有时候我还会跟他说，欸，你讲话都是这么细细小小声嘛，他就说对啊，因为我讲话太大声喉咙会很痛。他脾气方面个性都蛮稳定的，他也蛮一直很主动的在追求我，
嗯，你们也蛮快就决定要结婚耶，欸，
半年吧，因为我先生大我6岁。
嗯，
然后各方面在交往过程当中就是也没有发现到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品格情绪，嗯，这些我当然也有观察，然后当然他的原生家庭就不用讲，因为就是很多代的基督徒了，而且第一我们的观念信仰是一致的，
嗯，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也不太能接受说男生会抽烟，
嗯，
或是酗酒之类的
不良嗜好。
对对对，就是像情绪，然后他的工作我也晓得，他那时候是在他的阿姨公司上班，嗯，然后我跟他在一起我很心里面很有平安，很有那种安全感。
那我现在想问一个还蛮多基督徒的姐妹或弟兄会想聊的话题，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嫁娶基督徒呢？未信者有些人的条件各方面也是很好啊。
那我觉得说找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我也是很渴望有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第一，如果我们有小孩的话也可以有一样的信仰，嗯，然后有一样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对，那如果说要找非基督徒的话，你要跟他传福音，然后结婚要组成另外一个家庭，还会有很多价值观念不一样的事情会再出现，
嗯，
那如果那时候要处理那些价值观的问题，又要处理我跟你之间信仰不同的问题，
是，
对，
是，
到时候就会更多的麻烦。
嗯嗯嗯，我那时候成为基督徒，开始为婚姻啊祷告，也是跟上帝求，希望能够嫁给一个基督徒。其实我想法跟你蛮像的，嗯，就觉得，欸，我们两个很不同的个体了，我们也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欸，就是当我们两个不一样，然后我们俩在沟通，那我们沟通的准则跟依据是什么呢？诶，那有这本圣经，那我们就可以看圣经，这样，然后圣经怎么说，然后我们也可以一起祷告，然后甚至基督徒会十一奉献嘛，对不对？我们财务管理的优先次序可能跟一般人不一样啊。那如果今天我嫁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那我要十一奉献，他会觉得说为什么要奉献给教会呢？
对，
嗯，对啊，为什么不要用在我们可以出去玩啊等等的，就是一些价值观真的会很不一样。那嫁了一个很不错的基督徒老公，你们也算是亲上加亲嘛，那结了婚之后就是你梦想中的样子吗？
当然不可能，因为人并不是完美的。因为我先生他在原生家庭他是最小的儿子，我后来才知道说 他在家里做家务这一方面是比较不擅长的。像我的原生家庭，我爸爸是非常会煮菜，然后也很爱做家务事，
对，
然后都叫我妈妈说，哦，你都不要动，煮饭、洗衣服、烧菜，然后我爸又有工作。
哦，我印象真的很深刻，有一次我去你家做客，那时候大学，然后你妈妈就说，那妈妈来煮个蔬菜面给你们吃，然后你妈就在那边下厨嘛，爸爸就很紧张的站在旁边一直要帮忙，然后你妈就一脸不耐烦，觉得你去旁边，你去旁边，然后你就在旁边翻白眼又来了。
对，因为我爸爸他，因为我爸他是广东人，所以他非常喜欢做菜，然后他也很喜欢就是整理家务。我妈说做家务事是他的兴趣。所以我就是在这样的原生家庭长大，然后我现在那边是妈妈会 handle 所有的家务，他们就是常常杯子喝完他就放在桌上，那他可能觉得这是很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为什么你喝完的杯子不洗？
对，
你放那边什么意思？是要我去洗吗？又加上因为我们又很快又有小孩，
对，
所以多半都是为了家务会有些争吵，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磨合。
那你后来是怎么跟他沟通这个啊？
后来就是一直持续沟通，一直沟通。每次争吵的时候，我现在都是不讲话，我要跟他讲，他才会去做。然后我就会很累，因为我要一直重复的像一个妈妈就在那边唠叨说，欸，你那个杯子，然后你衣服去弄一下好不好，然后你的怎么样之类的。对，那其实这个久了会很疲乏。
对啊，真的耶。
对，那我觉得其实很感谢神，是我先生他一直都有在进步。就是像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是垃圾我永远不用烦恼，对于倒垃圾这块他非常的主动，他就是看到垃圾满了，然后也没有人讲，他就会自己就把它拎走。对，那其实我觉得人真的不是十全十美，就是要去学习去放大他的优点。那如果因为像以前我们婚姻常吵架，其实就是家务事。那其实家务事这个东西，就是说它占婚姻很大，也不是很大，可是说小也是要有人去处理。
就好像那个马桶，如果没有人刷的话，它就是不可能保持干净，
它就是不可能永远干净。对，所以我觉得婚姻就是很多那种小细节。那我的原生家庭看到我的爸爸，他就是会默默的，就是全部都会做完，
很勤劳，
就是跟我现在的先生其实是截然的相反。
真的，
因为我先生他是属于也是蛮大咧咧，不会注重小细节，可是我爸爸是非常注重小细节的人。
所以你跟你爸比较像，
我跟我爸比较像。不由自主的会去看到那个小细节，可是如果在婚姻上面，因为我们又有小孩，然后我又去关注在那个小细节的话，就会吵没完，就大家都会很累
啊。所以你也渐渐的让自己比较放松，这样
要放松。然后我先生他有在进步的是说，他后来都会去主动去晾衣服。可是他的晾衣服的方式，以我的要求，
会变得像抹布挂在那边，
类似。对，因为像我爸爸，他的晾衣服的方式就是每一个都很平整，就是很整齐，然后一个架子一个架子排好。那我先生可能就是有晾上去就好。
他在晾衣服之前应该不会把它抖一下吧？
不会。可能一件毛巾我们可能是脚要夹脚，但是它可能就会像一个抹布，就是夹中间，夹中间，就是一坨在那个上面。
然后等到它晒干的时候，那个形
状就会很难干。对，当然这方面就会觉得说，真正能够让我体会到家务事是要训练的，
比较训练小孩。
对，碗他也不太擅长洗碗，他只会洗里面，可是外面的壳他不会洗。问他说为什么你没有洗外面，
对，
他说因为外面我没有沾到。
但很像冲一下吧，这位先生。
对，
神逻辑。
然后一直到现在他就会刷外面，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欸，这是要大大的鼓励他，然后他就越来越进步。
哦，好棒哦。所以好男人果然是训练出来的。
其实我觉得说家务事，我觉得这都是还能够去克服解决，那就是还蛮感恩的，觉得像他的工作啊，像品性方面的都没有让我很烦恼。 那当然现在就越来越好，是因为小孩也大了，所以我发现其实做家务事就是要从小开始做起。
真
的，那因为瑞恩从小他就会帮我晾衣服，所以其实我觉得以后当他的老婆会很幸福。
哎，我真的觉得好棒哦，从小就训练好男人。关于做家务这件事情啊，我想到台湾有一个专门在做婚姻家庭的，他有出书，算是一个名人，刚好那篇文章就在讲说心疼媳妇，所以他也舍不得媳妇洗碗，看到儿子洗碗他也心疼，所以干脆老人家自己跳下去洗碗。这样看完那篇报道，心中还是会有一种纳闷，儿子只是洗个碗有必要这么心疼吗？
我觉得这有在我们家也有发生过。就是我们去找婆婆，一家人一起吃饭，我也会帮婆婆一起弄那些菜。那一家人吃饭可能有五个人吧，那吃完一定会有洗碗的问题。
对啊，碗盘很多嘞。
对 对, 对，我就跟我先生讲说去洗碗，那我婆婆就会说啊，你放着就好。那我身为媳妇，我也不可能叫我的婆婆去洗碗。那当然又变成是我要洗，这个问题点就一直还是存在。
那你为什么要跳出去？
因为我不可能让我婆婆因为我婆婆已经在煮饭了、所以我就不要说还要再让我婆婆再洗。但是问题还是在。那最后解决的唯一一个方法是感谢神他们家有洗碗机。
太好了。
所以
等一下，
我
们洗碗机是谁买的？
洗碗机是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里面就有的。对，
太好了。
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达到一个共识。就是我帮忙把碗全部冲过，然后碗交给我先生，然后我先生一个碗一个碗全部一起拍好，然后最后洗碗机丢一个药剂就全部都洗完了。
所以洗碗机解决了这个尴尬的难
题。这个问
题，但我觉得你很棒的是你就开始训练你儿子会做家事。其实我觉得从小训练小孩做家事就是培养他的责任心啊，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要不然的话等到以后他结婚，
因为
太太训练他，太太很辛苦。
培养的话他以后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我就放在那边，就会自然就会有人把他收走。
对，哎，如果要请你用过来人好了，你觉得要结婚之前最好要预备什么样的心态吗？或什么之类的？
主要当然是你们的价值观要一致，然后信仰要一致，生活上的一些在沟通上面没有差异很大的话，其实我觉得也不用想太多，就是也要祷告。
不要想太多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主要是你们的价值观念一样，然后信仰也一样，然后跟你们彼此所聊到的那个婚姻的那个未来是差不多的话，其实也不用想太多。因为其实你进入婚姻之后，往往你的憧憬不见得会是你要的那个憧憬，因为人其实并不是完美的。如果想很多说哦，我想的这些东西，其实往往想太多的人最后就不会进入那个婚姻。因为就会觉得说越想越多，越想越多，那就干脆就不要结婚，就不会有这些这些想法。
有的人可能是憧憬太多，但有的人可能是负面的想法太多，然后太忧虑太担心，想的太多的话对未来婚姻没有什么帮助，给自己太多的
预设。
对，负面预设立场这样子。今天很开心可以访问我的好闺蜜小安，我认识快20年了，其实这些的故事陆陆续续我都听过，但我就觉得可以在节目里面做一个分享，对我而言是一个很特别的，而且也很希望小安的经历可以祝福到也在等待爱情的姐妹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幸福，然后获得真爱，找到一个真正合适你的人，一起用心的经营这个感情。谢谢小安，祝福你，拜拜，
拜拜。All together is good. I just wonder if you like me. I can show you my